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宇宙乘客。今天这期节目是听友问答的下期，这些问题也许提问的人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依旧相信可以给更多人带来一些启发。那这几天我的内心因为一个听友的留言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骚动，让我再次去面对自己的内心，搞清楚是恐惧还是爱驱使我的行动。这个骚动其实已经过去了，我想把我的一些感想分享给大家。我们大部分人都会被恐惧驱使，都会对失败、对不认可产生恐惧，所以很多时候那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光鲜亮丽、努力自律的人，内心深处可能是被恐惧驱使才产生了这样的行为。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认为会淘汰、会嘲笑、被否定。那长期来看，这种自我灌输的恐惧其实会在内心产生巨大的张力，促使个体不断的去追求更好、更多，但是内心却是在不断的加深自我价值的恐惧和怀疑。这就很像之前的我，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拼命，在播客里、在生活里去扮演一个乐观、潇洒、光鲜亮丽的人。但是当我发现这一切并没有让我更快乐，反而是这种内外的不一致让我焦虑、抑郁、身体疼痛啊！我内心开始抗议，我开始试着去表达我的焦虑、我的不安、我的救赎的一些方法，然后我会发现我顿时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我陷入了一种，我的播客到底要怎么做，要表达什么？难道一直就是表达自救、灵性显化、正念吗？但是我也必须要诚实的说，目前我的这个状态也只有这些内容，因为它就是我正在经历的一个过程。我平时其实也是会在别人的文字里面去找到力量，看到别人写出很多让人感受到很有力量、很有能量的文字的时候，我也想，我也很想写出这样的文字，我也想活得很洒脱，我也想就是我的节目可以给大家拓宽认知，给到你们一些人生新的活法，给到你们一个我已经痊愈的方子。但是目前我的能量、我的能力，我都给不了这些东西啊！不管是去巴厘岛还是搬到郊区，我其实都一直在找寻方法，我想让自己穿过这一切的迷茫期，来到一个真正的突破，那最终实现自我的显现，让节目也能够来到一个全新的台阶，从恐惧驱动转向价值驱动、意义驱动。确切的说，我真的还没有完全找到，但是我真的也没有一直放弃自己，未来一段时间还是会继续这些自我的探索，最终走出恐惧和焦虑，让平静去主宰我的生活。我相信那一天的到来你们一定能够在节目里感受得到，只是我不知道这个时刻什么时候会发生，会在何时何地发生，我不知道，对吧？也正是因为如此，我认为未来可期。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播客或者喜欢我，但是我目前的节目没有让你感到任何的帮助，或者你没有办法从我的节目中获得任何你想获得的，或者就是单纯的让你感觉我听了你的节目不舒服，天天就是鼓捣这些东西，说过来说过去，对吧？就是听你一席话胜似一席话，那我也只能说声非常抱歉，这就是当下的我，这就是当下我的能力。以上就是我这几天的一些想法。在回答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福利，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饿了么。如果你是新用户注册饿了么，现在可以以零元的价格购买价值33元的券包，一共有六张券。老用户在6月1号可以用 0.1 元购买价值48元的券包，最多可以获得9张券，各有25万份的优惠，售完以后就会变成 6.9 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饿了么输入宇宙乘客领取或者购买，也可以在淘宝闪购页面搜索宇宙乘客领取或者购买。感谢大家的支持。回到节目，今天要回答问题其实主要是聚焦在自我成长、心理健康以及个人提升上面，问题也是大家日常遇到的一些问题。那我的回答也是来自于我的经验或者是我目前的认知，大家拿走你觉得有用的就好，没有用的就听听就 OK 了。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是，最近一个月处在抑郁的阶段，对很多事情都不感兴趣，和朋友出去玩也不开心，深夜我最喜欢的聊天环节中我也说不出话，然而我觉得我的朋友并没有发现我的情绪问题，这让我更加难过。我在思考他们是不是我真正的朋友，还是说我们只是吃喝玩乐的搭子。这两天我更加拒绝社交，身边没有任何人的关心， 我也在想，对于这样的朋友，我还要继续维持关系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也经历过。我们把这个问题一分为二，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就是最近一个月处于抑郁状态，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就是一直没有精神，心情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做，每天就是吃饭呀、看书啊、睡觉，就是连播客都不想做。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就包括这一周我真的就只是躺着，我没有所谓的高能量。我认为每天都快乐，都有效率，都活力满满，这才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女生啊，就一个月我们有四个周期，月经期、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然后继续月经期。每一个周期因为孕激素、雌激素等等原因，其实会因为生理原因出现大幅度的情绪变化，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不需要去过多的责怪自己当下的这个状态，只不过就是每个人身上的责任或者是面对的生活强度不同，所以在不影响自己正常工作、收入或者生存压力的同时，要去接受自己状态不好，不要在更多的情绪上去绑架自己，听从身体的指示，能量高的时候就效率高一点，能量低的时候其实就维持苟着，也其实也挺好的。那我们来到第二部分，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这个问题的重点，就看起来你似乎感受到了委屈，这种委屈我之前也经历过很多，就是我会把我的好朋友当成我的妈妈，她必须要时刻回应我的需求，她必须要洞察我的情绪拐点，她必须要根据我的情绪做出让我喜欢的行为，他也要体现出对我的关心，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对吧？他怎么能够任由我在情绪里沉溺呢？这就是我之前对我好朋友的要求。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离开了我。而现在我去回看当时的我，我才知道我把朋友当成了我生活中的唯一，他承担起了我父母的责任，就是他还要承担我伴侣的角色，甚至还要承担生活老师的角色，总之他们得面面俱到，不然我自己就会觉得极度的委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在朋友身上寄托了过多的期待，却忘记了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界限和节奏，朋友他不是我们万能的补位选手，这一点有点像焦虑依恋型对安全型的渴求，就是害怕被抛弃，希望随时获得对方的回应和认可。那一旦朋友如果没有及时回应或者觉察到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一种被抛弃、被背叛、想和对方分手的这种感觉。我们很多时候会把就是对父母啊、对伴侣的期待转移到朋友身上，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情感修复，但是朋友他其实并没有专业的心理支持角色，长期以来可能很多人就是扛不住这种特别大的需求压力，你会越来越感到失望，因为朋友他也有抑郁的时候，他也有不开心的时候，他也有自己的边界和表达方式。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就是越是有这种必须要看穿我、必须要洞察我，实际上其实是在制造一个对方根本没有办法遵守的契约，就是你的朋友不一定具备专业的洞察力，他可能不是一个高敏感的人，或者他的生活也是一地鸡毛，也需要靠着朋友在一起玩才能暂时远离自己的烦恼，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要求朋友，潜意识里面会给他们贴上，只要他们没有及时回应我，我就感觉到受伤，感觉到对友情的怀疑，时间久了，其实他们也会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压力，这种结果往往会以对方为了保持距离而开启他们对自己的自我保护。我现在朋友其实还是蛮少的，但是我了解他们表达关心、表达爱的方式，比如我也会和你有一样的情绪，就是我会感觉到我好难受啊，我需要一个人来主动安慰我，给我一些关怀和爱。但是我也深知我的朋友他不是敏感的人，他没有办法洞察我的情绪变化，他没有办法通过对话或者是微信来感知我的情绪，所以说我必须要非常直接的跟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需要安慰，我需要鼓励，他才能够知道。所以说当我需要他的时候，我会直接的表达，不然他根本就看不出来。那其次，我朋友表达关心、表达爱的方式，他也不是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也不是说每天一个电话，他爱的表达就是和我在一起待一天，我们一起来好好聊聊，就是当下这些各种想法。他会花时间，他会给我买好吃的，他会给我做好吃的饭，那这就是他爱我的方式，前提是我得告诉他我现在感觉不好。但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做到每天去问候我，他也做不到每天去洞察我的情绪，因为他也有他的生活，他也有他的亲密关系，他有他的旅行，他有他的事业，他也有他自己的一地鸡毛。 所以说如果你感觉到你的朋友没有按照你的方式来表达，你可以主动告诉他们就是你需要什么，你要让人家知道你想要什么，对方才能决定我能不能给你。如果对方都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他怎么给，对吧？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感知到另一个人的情绪的。我觉得你把你的需求说出来，对方做不到，你再想要不要维持，说不定当你把需求说出来的时候，对方就跑了。开玩笑，就是对吧，就是每个人他就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也要认识到，就是比如说幸福啊、快乐、安全都是必须要先自己给自己的，你永远不能指望别人给你而自己毫无能力给自己，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一旦你把这些外包给朋友、伴侣、孩子，那我们一生都会在关系里非常的被动，是非常容易陷入到受害者的视角。同时如果在感情方面一直很紧张、很焦虑、很缺乏安全感，你也要看看自己是不是焦虑型的依恋，先去修复一下自己的创伤。自己拥有爱自己的能力之后，你就不会向外求，而且你会对所有人的行为更加的宽容，因为你会了解到每个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人都会有失误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低潮。我们不需要把每一次的不回应都看成就是朋友对友情的背叛。内心孤独有缺失感，你会期待建立某种特殊的关系来解决当下的孤独和缺失，但事实上外部根本没有办法去解决我们内在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你感到孤独的根源。你感到孤独的根源是你内心深处觉得自己不圆满，你试图寻找他人或者其他的事情来掩盖这个真正的问题，但是你并没有解决自己内在真正的问题，还把那个人也卷入到了你的问题之中。2025年其实我有一个感悟，就是我自己再也不会相信别人可以或者应该让我永远感到快乐和圆满，因为我知道我们必须要从依赖他人转化成相信自己，先自己给自己温暖和力量，再走向他人，一切爱与满足才会在我们的周围展开，源源不断的流动。你会永远爱自己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给你带去一些宽慰。OK,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八月份膝盖受伤，去了趟北京，可能走路多了又疼了，感觉自己好羡慕可以跑跳的，也怀念之前完全正常的日子。说到这里都哭了，对健康的担心很多，也有恐惧和畏惧，心态突然就不好了，也害怕以后万一手术，怎么接受人生的无常和突发呢？感觉人生节奏就是被打乱了，做成事儿还是得一路无大事发生。我看周围世俗意义成功一点的人没有什么杂事纷扰。我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感到失望，因为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接受人生就是无常和突发事件满天飞的这个事实。你提到自己周围就是世俗意义成功的人好像没有什么杂事纷扰，我想他们如果有杂事纷扰的话也不会发微信告诉你吧。我感觉就是越是世俗意义上成功的人，他们都会把精力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面，而不是沉浸在问题太多这个漩涡里面。比如我不算成功人士，但是我也不会在播客或者在朋友圈分享生活中具体的杂乱，我只会分享我相对来说比较有秩序有条理的生活。所以不要被这种所谓的假象迷惑了双眼，如果非要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杂事儿，那也是他们用钱把这些杂事儿委托给了其他人来处理，但是这并不影响杂事依旧是每天都会发生的这个事实，甚至他们要处理的杂事比我们还要多，因为更多的收入代表着他们的责任更大。但这不是我想要表达的重点，接下来才是我想要表达的重点，就是为什么我们人类会自以为是的认为世界就得是我们自己设想的应该有的样子，很荒谬啊。如果你非要扯成功的人，感觉他们没有杂事烦扰，也许他们早已经知道，就是这个世界它就是不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展开，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义务围绕着我们这些人类的喜好展开。我讲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这个宇宙 99.9999% 都是虚空。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星星之间其实都是一片空白，就连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我们要到达那颗恒星以光速的速度大概也要需要4年多一点，那在我们和这颗星星之间几乎空无一物，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的星际空间。也就是说宇宙中 99.9999% 的空间其实都是没有任何东西的，就是一片虚无。但是我们人类在这颗蓝色的水球上面每天接收到的其实都是奇迹，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 有颜色，有形状，有声音，有情感，我们可以体验各种生活。我们的每一刻其实都是宇宙给到我们地球的礼物。而你却说，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要的，这当然不是你想要的，因为宇宙根本不会在乎我们人类的偏好和需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很多痛苦其实都是源自于自己想要决定事情的走向。当这个事情事与愿违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沮丧，没有办法接受。其实让你痛苦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让你痛苦的其实是你自己，是你一心想要去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这个事情的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只要不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你就会崩溃。所以说我们要放下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宇宙花了138亿年才把这个美丽的地球孕育出来，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个地球上生存。我们活着的每一天其实都是宇宙的恩赐。有的时候放下一些期待，当事与愿违的时候，你真的就会少受很多苦。如果我们总是担心，总是挣扎着让人生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享受生活的。其实你只需要改变你看待世界的角度，就可以极大的减轻你的恐惧和畏惧。你要做的就是接受臣服，然后让骚动的能量通过你的身体，你就只在身体里去体验经历，然后学习放下。因为不管如何，你一直都是你啊，就是你的本质一直都是不会变的。生活它不是有意的去打击你的弱点，它只是将你的弱点投射到你的生活当中，让你更加了解自己，更加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方式。最近一年，就是让万物穿过自己这句话总是被很多人引用。什么叫让万物穿过自己？就是全然的接受，不抗拒事实，然后放下它，让你的生活继续，不是摆烂，也不是躺平，而是不让那些自以为是的意识主宰你的行为。我的回答可能会比较偏灵性，如果你有一些地方无法理解，不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感兴趣，我会非常推荐你去阅读《活出不羁的人生》《沉浮实验》这两本书，它会极大的帮助你获得心灵上的开悟。如果看不下去也没有关系，需要时间，需要一些精力，人终究是会开始自己的修行。如果你觉得这个回答没有帮助到你，我也可以分享给你，就是其实我每天也活在无常之中，就是我以为我努力了，我的播客就会有更多人听，有更多人关注，但是没有。我以为我努力了，我就可以接到更多的广告，赚到更多的钱，但是没有。我以为我运动了，我就可以一个月瘦4斤，但是我没有。我以为我付出真心了，我就可以遇到真爱我的人，但是我没有。我以为只要我真诚，我的内容就会被人接受，但是没有。太多太多了，我的人生只能说大方向在按照我的预期在走，但是生活中的很多很多事情都是我没有办法预料的，也没有办法提前布局的，也没有办法事后挽救的。我想每个人都是如此。如果你觉得别人的生活可控，那可能你跟这个人还是不熟。我始终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地鸡毛的，你也是，我也是，其他人都是。OK， 那我们来到第三个问题。自己的内在能量不足，也一直在慢慢通过生活方式啊、读书学习、自我感受等等在调整，但是总是感觉时不时的会掉下去，我还是会反复的自我怀疑，总体能量起不来，好像这样的同时也阻碍了其他方面的前行。比如自己做手绘画画类的博主账号，时不时也会跟着自己的情绪丧气。目前还是养成起号的阶段，问题也是比较多的时候，能开始接纳自己的情绪，面对拆解自己，但是又好像是个假象。比如我还挺相信吸引力法则和显化的，但是相信的同时好像并没有坚定的相信。说的有点乱七八糟，思绪比较混乱。的确是说的有点乱七八糟的。我在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天天保持高能量充足其实是一种假象，时不时的能量不足才是生活的真相。就是我们的身体和大脑天生能量就是有高有低，来回交替的。我也不是天天高能量啊，我的播客其实都是我能量的聚集，这些能量的聚集来自于我日常去跟那些低能量相处时候的一些思考、反思或者总结。所以大家在节目里面可能会感受到一些力量，但不能因为这样就默认我是一个天天能量很足的人。今天是周六，我这周周一到周五其实都很不舒服，什么都没做，就是看书、睡觉、 运动、吃饭，任何关于播客的事情都做不了一点啊，这才是一个比较真实的生活。你提到自己做小红书账号，我有个朋友也在做小红书账号，做得还不错。他做到10万关注的时候，他有长达3个月的时间处于迷茫之中，就比如说选题的迷茫，账号接下来内容偏好的迷茫，内容调性的迷茫，但是他没有停下来让自己就是在这个迷茫之中，他做的是采取行动，他开始不停地去变换账号的内容，然后看反馈，他开始不停地去变换内容封面的风格，然后看反馈，他不停地去尝试新领域的内容，看反馈。在经过3个月的来回试错和用户的反馈之后，他确定了新的方向。现在粉丝已经12万了。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播客，其实我们都会在前期、中期，甚至有了一定声量之后，不停地陷入到困惑之中，这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这是账号或者是个人成长一个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因为你跨过这个坎，你就会来到一个新的阶段嘛，对吧？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痛苦也好，困惑也好，能量低也好，事与愿违也好，它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就是没有他们，我们是没有办法感知到快乐的。与其想着说如何去抵抗低能量，不如让自己接受现实，就是现实就是起起伏伏的，现实就是不如人意的，现实就是需要折腾人的，现实就是事与愿违的，现实就是付出不一定会得到回报的。不要被就是社交媒体的完美高能量幻觉蒙蔽了双眼，其实那只会放大很多我们的自我怀疑。我现在真的很少刷小红书，就它能够给我一些快乐或者给我一些能量，但是它给到我的那些负面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正面的东西，所以我就直接不刷了。我现在已经也不会要求天天高能量，天天高产出，天天必须做点什么事情，因为我接受了我做不到的这个现实，我真的做不到。我一天能做的事情非常少，就是我一天就只有那么几个小时，就只有那么几个小时能够让我坐下来安安静静的做点事儿，所以什么事情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变得比有能量更重要。我必须要筛选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把那些为数不多的就这么几个小时有效率的时间全部给到他，其他的时间就是要么歇着，要不然就是休息，要不然就是睡觉，要不然就是看书。而且你提到了你相信显化和吸引力法则，你知道他们最重要的法则是什么吗？就是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需要经历两个阶段，首先它要在头脑中形成，然后再在现实中实现。这意味着就是你只能显化你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脑中非常坚定的相信，那宇宙是没有办法接收到你的信号的，因为你的信号太弱或者是断断续续的。其实你抛开显化或者吸引力法则，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应该是去消除我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这些是阻碍我们实现梦想的主要原因。如果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带着恐惧而不是带着爱的话，那其实是很容易产生焦虑的。我们总是害怕自己不够聪明，我们总是害怕自己价值不够或者不够优秀，再加上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太多人的推举，以及外界各种社交媒体的影响，我们潜意识中的自我怀疑啊、恐惧啊、疑虑都太多太多了。我们只有在掌握了自己的思想之后，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绪好了之后，我们才能改变整体的这种震动的频率，才能够吸引来我们想要的现实，最终改变现实的生活。嗯，我也非常推荐你去看《显化》这本书。那在这本书里面，作者提供了真正显化的方法和理念，你也许会在这本书里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你现在其实要做的不是如何让事业起飞，而是静下来把这个心修好。你心修好了，就算外界的一切没有变，那你其实也会重新看待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我的回答不会解决你全部的疑虑，只能给你提供一些线索，然后需要你自己去探索，去解放那个被自己限制性思维绑架的真我。 OK， 那接下来是第四个问题。那其实这第四个问题是5个差不多的问题，我合并在一起然后回答。嗯，这5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一件事情总是热情来了就做，但是持续不了很久，想再去重新做的时候就好难。然后比如说学语言、写日记，为什么我的嫉妒心总是高于我的祝福。那第二个小问题就是，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感觉对于很多事情的在意度越来越低。嗯，唯一无法平衡的就是坚持力极差，很容易被打破。 第三个小问题是，小姨内驱力真的蛮重要的，我想学的东西自己都会去做，对于没有那么大兴趣的事情执行力就很低，但是又想给自己增加一份技能，说不定以后还能靠这个技能多份收入，有的时候就很讨厌自己犯懒的心态。那第四个小问题是，不知道自己真的喜欢做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分辨做这个事情是不是让自己开心，是不是让自己真的开心，还是只是获得了完成或者按部就班的成就感。那第五个小问题是，每次一到大型的考试都会思考自己到底想什么，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时候想不通就会开始拖延焦虑。我觉得这五个小问题有一些共性，就是没有办法坚持那些看起来对我们有用的事情，但是那些对我们看起来有用的事情对你目前的生活真的有用吗？有改善吗？很多人很难坚持一件事，一方面就是很多事情短期来看的确是很难带来收益，大家坚持不到有收益的那一天，所以他就没有太多耐心。其次就是那些事情也许可能不是出于你自己真正内心想要的喜欢的，就算它看起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件好的事情都适合于你当下的生活。可以从动力来源、目标匹配以及执行机制这几个方面来聊聊这个坚持的事情。我先说动力来源，无非其实就是内驱力或者是外驱力。外驱力就是为了将来多一份收入啊，为了达成社会的期待，为了在他人的面前有面子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外在的奖励。如果你做的事情纯粹是因为外驱力，而不是发自内心真心的喜欢享受，那么这个外驱力只能够带来短期的冲击。一旦奖励啊不够吸引你，或者外在的标准奖惩制度不够吸引你，你的动力就会消散，你甚至会立刻撒手放弃。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是来自于内驱力，是你真正喜欢的事情，你在做的时候获得的是愉悦满足，或者就是一些单纯的心流体验，它就是能够自发的持续。但是这种自发的持续也会产生波动，是需要你去维护你这些日常坚持的频率的。所以当我们高喊要有一份其他的技能，或者要去增加收入的时候，我们不要盲目的去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别人做抖音你也做抖音吗？别人做小红书你也要做吗？别人做播客你也要做吗？那你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呀，你要做的就是把那些看起来有用会给你带来一些机会的技能，尽量的与自己真正关心和热爱的事情结合，把自己的技能体现出来，然后让这件事情和自己的兴趣发生一些联动，这样才会让你更加容易的坚持，也不会让你说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去计较说啊，我没有经济回报这个事实。其次就是目标匹配，没有目标真的非常难坚持。比如说学英语这件事情，我其实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在学，在播客里我真的吆喝了好多年，是不是我还说2023年要开始英文播客，但是真的做不到，学的非常断断续续，效果有但是不多。去年我接到一个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嘛，我就只有6个月的准备时间，有了目标，有了 deadline， 这个目标其实它就跟我的生活强相关了，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完成了这个任务，拿到了结果，同时我的英语也提升了。对我来说，目标 deadline 是最好的生产力。如果你既不出国，也不去外企工作，也不留学，也不考雅思，也不移民，也不和外国人谈恋爱，你的生活中真的是没有英语交流的需求，那你要如何坚持？你很难坚持啊，因为对你目前的生活帮助不了一点。都知道学英语好，都知道英语可以打开新的世界的大门。如果你没有意识到你的生活其实还可以更大更广阔的时候，那英语对你来说就是无用的技能，你也无法坚持。最后就是执行机制，我们在学一门技能的时候，就是问问自己，这件事情是不是自己打心底里是认可的，想要付出的，和自己未来深度挂钩的。你可以给自己一个30天的实验期，在这段时间里面你持续的坚持，然后评估这件事情能不能在生活中创作中带来实质的改变，然后去体会在做的这个过程中你的心态是抗拒偏多，还是慢慢有了一些小小的满足。你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问问自己，你慢慢来，你就能够筛选出你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可能尝试过几次就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有的人可能尝试很多年才能找到，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坚持不了很长的时间，也许这件事情就不是你当下最喜欢最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事情，那你就慢慢试呗，对吧？没有人逼你必须要在什么时候找到自己坚持的事情。如果对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大的兴趣，没有那么强的执行力， 那就听从自己的意愿，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上。能给你带来收入的事情一定不是最流行的事情，任何事情你只要做到比一般人做到要好，其实都会带来收益，无非就是多跟少的关系。你真正要做的就是找到自己喜欢感兴趣的事情，持续的去打磨，如果找不到就继续找。千万不要将就去做差不多先生或差不多小姐。我觉得中国人真的特别爱凑合，凑合找个对象，凑合生个孩子，凑合上个班，千万别凑合。人生是非常有限的，人的精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一天天干的事情还不是你自己喜欢的，那你的生活真的不剩啥了，对吧？全是凑合。人一旦凑合，人就容易偷懒，就是你忙得死去活来也不会有任何幸福感。巴菲特曾经对他的私人飞行员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25-5法则，帮助他清理他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那第一步就是写下你自己职业和人生中最想实现的25项目标。第二步就是从中选出最重要的5项。第三步就是将剩余的没有圈出来的20项划入绝对不碰的清单，集中精力去做选出来的那5项。其他的20项就是分散精力的来源，真正把时间投入到最关键的那5个目标。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坚持的不够长，而是我们的欲望太多了，避免把精力浪费在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并不是真正自己想做的事情上。我的生活其实非常的简单，就是阅读、写作、播客、运动，它就是我现在生活中的全部，和赚大钱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这些事情都是滋养我内心的。而你每天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每天想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是需要你自己好好想想的。这3个问题里面其实还有一句是，为什么嫉妒心总是高过我的祝福？这就让我想到一句很搞笑但是很真实的话，又怕兄弟吃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理解，就是我们是喜欢和自己身边的人做对比的，因为不认识的人对你构不成威胁呀。但是那些朝夕相处的朋友、同事，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美好，直接影响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那些嫉妒里面，也许藏着你的自卑，也许藏着你想成为，但是还没有成为的自己。嫉妒其实它是一种保护自尊的本能反应。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成就或者幸福的时候，我们天生就会拿自己和他们一起比，这是一种本能，尤其是自己认识的人。每一个人他其实都有一个理想自我，也就是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但是当现实和理想的自我之间差距很大的时候，看到别人更像我们自己理想中的形象，它就是会触发妒忌。所以说那个妒忌里面藏着尚未实现的自己，也许你想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创作者，也许是更健康的生活，也许是更自由的旅行，也许是更自由的一种状态。每一次嫉妒其实都是对自己还没有达到理想自我的一个提醒。那这个时候你还是需要向内看，第一步就是接纳这个情绪，你现在就是嫉妒，这个非常正常，不要去压抑这个感受。一旦压抑这个感受，你就会把这个感受扔到大脑的那个情绪垃圾堆里面，日后就会被频繁的触发。所以第一步一定是要去接纳这个情绪，其次就是解读它，为什么我会产生嫉妒，对方哪个点让我这么在意，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的嫉妒如此的具象化，最后把这个嫉妒的点转化成自己可以执行的目标。同时我们要练习祝福他人，去培养自己的这种丰盈的心态。每个人其实都是有着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背景、教育背景、机会、运气等等都不一样，不要过多的去以别人的成就来去跟自己目前的状态相对比。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有一个厉害的家庭背景在托举他？你怎么知道别人是不是已经蛰伏了很多年，只是你没有看到过他之前的苦日子？你猜不透，你也没有办法了解全貌。不要和别人比，那是无止境的，对吧？有的人觉得10万过得幸福极了，有人觉得100万这日子活不下去了。你怎么去定义到底是10万幸福还是100万幸福呢？饶过自己吧，真的，我们接受当下的任何事实真的会轻松很多。比如我就是接受了我现在的播客就是没有之前那么多人爱听了这个事实，我接受了自己的普通。我一旦接受自己的普通之后，我就不再批判自己了，我就不再讨好听友了。不代表我摆烂或者我不认真了，而是我只做我喜欢的内容，我更关注我的内心，我要带着爱去创作，而不是恐惧。其他的就真的爱咋咋地吧，我控制不了。好，那我们来到第5个问题。小姨，我感觉常常 FOMO， 不只是书，而是对整个世界的知识可能性成长的错过感，总觉得自己来不及，学不完，不够好。你会经常有这种感觉吗？你是怎么调节这种焦虑的？我以前有，以前天天都有，每时每刻都有，现在也有，但比较少了。我已经35岁了，赚钱它不再是我主要的生活目标，修心向内看变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如果你还在20多岁或者30岁出头，你可能很难去开启就是修心或者灵性的这个道路，因为你还在生活里去寻找你存在的证据。我上一期播客时间总是不够用，是诅咒还是骗局，讲的其实就是你这个问题。我用了一整期的播客来解释，如果你没听可以听听看。我现在看书越多，越往内看之后，我觉得活着的最大意义不再是赚更多的钱，不再是出人头地了。因为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对我来说真正的快乐和满足不是来自于物质的极大财富，我需要的钱其实很少，我的满足和快乐是来源于我周围的人际关系，我的价值源自于我真实做自己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做的事情，比如说播客，不是因为怕不赚钱才做的，不是因为恐惧才做的，我做播客就只是因为我喜欢，我对其他陌生人的爱，有钱没钱我都会做，它不会影响我的选择。其次就是我做任何事情只是因为我想做，不是来自于社会家人听友的压力。我需要的钱其实是很少的，因为我的欲望没有那么多了，所以没有来不及学不完不够好的这个恐惧。其实我们是没有必要站在50岁的时候去悔恨我们30岁的生活，我们也没有必要站在30岁的年纪去悔恨我们18岁的爱情。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是非常不公平。同样的，我也不能拿我35岁做的成绩和别人的40岁、45岁、50岁做的成绩比，这对我来说也不公平。你也不能拿你和现在的35岁的我来比，这对你也不公平。什么叫做更好的自己？它其实不是和别人比，和别人比那是想要做人上人，更好的自己是自己和昨天的自己对比，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一点点，那今天就是自己最新最好版本的自己。当我发现就是我越不装越能够接纳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我的生命力其实就是会源源不断的。我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就是阅读、思考、远离人群是我调节焦虑的方法。我希望我推荐的书也可以帮助到你。其他的方法你还是需要结合自己的情况来寻找，每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找找。我只能说你的这种 FOMO 的感觉我也有，现在也有，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克服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完全消失，因为我觉得这是作为一个人类它本能的一个感觉。第六个问题，我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医学硕士生，我有严重的拖延症，什么事情都是快到死线了才行动，虽然事情最后都能卡点完成，比如写小论文拖延了几个月，但还是卡点完成了期刊论文发表，险些延毕，但是完成的质量感觉还是挺高的，但是这种感觉让人很不好受，可是道理都懂就是动不起来。希望可以听一听你的解答。其实这个问题我此时此刻就在经历，比如说这期播客本来是周四上的，但是现在要在周六晚上上，我周三才开始写逐字稿，然后我周三写完了以后，本来周四是可以上的，但是我一直拖到了现在，就是因为我这周就是感觉不舒服，好不想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不会给自己开天窗。有的时候比如说延到了周五周六，那毕竟这个播客其实是我自己说了算，就晚一两天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还是尽量让自己在这一周要上新一期播客，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形成一种秩序，不能每次都得过且过。我也知道就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也去尝试去做一个有系统的人，比如说不要卡 deadline， 就是把工作分到每天日常，这样让自己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完成一部分，但是这个的确非常非常理想化。我那个朋友还挺厉害的，坚持了一年毫无进展，或者是说根本做不到，还是更倾向于说在 deadline 之前专注的一口气做完，而且做得还不错。 deadline 是最后的生产力，不一定要彻底根除。我现在做的就是尽量不让自己拖延，或者是每天做一点。但是我也得接受就是我没有办法坚持的这个状态，因为我的确就是动不动会不舒服，比如说就头疼，就不想工作。但我还是会把自己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自己去调节这个平衡，就是保证在 deadline 之前完成就好了，其他时间就是想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但是这个方法不适合上班或者有其他绩效的环境。 我不知道你生活中其他事情拖不拖延啊，就是对我来说运动我是不会拖延的，我状态不好我要么就休息要么就会去跑步，我没有一丝内耗，我是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能量就是流动的。但是那些我不喜欢的事情啊，不想见的人，不想回的消息，我不是拖延，我是直接忽略掉。因为我知道就是把那些不想做的事情直接排除掉，那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花在我想做的事情上或者我想见的人身上。我觉得还是要在自己的生活里去慢慢找自己的节奏和秩序。我也在找，比如说我搬到郊区，换了一个更大的更安静的居住空间，一个更洁净的生活交友圈，来去慢慢梳理我的一个秩序。我不是很着急去建立，我希望你也别着急也别难过，因为大家都做不到。但现在我们都可以想办法去慢慢靠近那个状态。我觉得不需要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变成一个自律自强自我实现的人，你要放下这个妄念，你做不到的，做不到，普通人很难做到，所以放下这个念头可能就不会有这么多焦虑了。我觉得在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去支撑你每天都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完成比完美要重要，至少你完成了。你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自我的成长，慢慢的去建立一个自己的系统。但是我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个真的好难好难，没有放弃，继续努力。第七个问题，来到一个非常非常终极的问题，什么叫最好的自己啊？天哪，这个问题真的，我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自己好像没有标准答案。就比如说对于我来而言，存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人不断的与真实的自我靠近。最好的自己感觉是有一种比较的心理，如果非要比，那就和自己比，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那么今天就是最好的自己。不要和别人比，尤其是跨年龄跨阶层跨行业的这种比，对吧？如果我的播客天天和杨天真和鲁豫比，那我完了，那我根本就活不了，对吧？你咋比啊？鲁豫五十多岁了，我才35岁，他比我多吃那么多碗白米饭，我比不过的。我和杨天真咋比啊？他也比我大，他的人生经历比我丰富，他遇到的人也不是我日常能够遇到的，所以我不会再去做这种对比。同时我也不跟自己身边的朋友比，因为每个人出生的时候自带的配置就是不一样的，软件硬件都不一样，你也不知道人家付出了什么，牺牲了什么，你也不知道人家父母给了什么，所以没有任何对比性，就没有所谓的最好。按照我目前的认知和想法，我觉得此刻的自己就是最好的。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放弃了稳定的职场，我去追求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也接受了我没有大额收入的生活，我接受了比较简单的生活，我接受了没有固定工资的生活，我为我的选择全权负责。我做着我喜欢的工作，我还可以吃饱睡好，健康的活着，每天锻炼，偶尔旅行，对吧？我觉得我已经很幸福了，我觉得当下的我就是最好的。而且我一直向内看，对冥想对灵性充满了兴趣，我每天都在研究，我的内心其实是极度的在忙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也很喜欢我此刻的一个状态，我没有那么贪婪了。我觉得此刻的我就是最好的自己。我觉得最好的自己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或者让别人羡慕的一个形象，而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朝着自己理想的方向前进，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对自己极大的真诚和善意。我们要无条件的爱自己，然后幸福平静的去过完这一生。活着的时候好好感受，在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翩然放手。这个是我的一个回答，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能不能给到你一些启发，但的确就是我当下想的。接下来的两个问题是关于向上社交的，一个是如何与研究生导师向上社交，非常痛苦。第二个是内向不爱沟通的人怎么办，如何在企业内平稳工作，感觉工作上很多机会需要的是会来事善于沟通的人。这两个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了向上沟通以及社会化技能。不管是上学上班还是自由职业者，有逻辑有条理的表达汇报谈判都是硬实力，而是非常重要的生存能力。其实需要在心理层面上去重新定义，就是不要把主动汇报私下请教当做拍马屁，你通过主动汇报进展其实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导师或者你的同事领导去了解目前项目的状态，他们能够及时的去指导这个项目的进度，也可以在沟通的过程中给你一些指导和建议。每次沟通前你可以自己先梳理一下， 比如说我这次沟通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他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或调整，这样的交流会更加有针对性，也会更加珍惜彼此的时间，去减少那些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来一句完整话的那种尴尬。其次就是任何汇报沟通无非就是三个方面，表达进展啊，比如说我最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表述你的发现，我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新的发现，阐述你的需求，你希望得到怎样的建议，什么样的资源，然后做出决策。所以说定期的和导师领导汇报工作进度，自己提前准备沟通内容，简短有逻辑的表达，既能够让别人看到你的主动性，也看到你充分的准备和专业的表达，日常的互动沟通其实就够了。大家千万不要指望着领导去发现你的问题，去想你所想。他们每天要面对很多人，很多事情，他们也得向上汇报，他们还得向下照顾一堆人，对吧？所以说主动沟通就是一个掌控自己现有局面的手段。我上班的时候就是跟领导说好周几汇报，我就必须要在那天逮住老板，一定要跟我一起过一遍手上全部项目的进展，多晚我都必须得逮到他，问他要反馈。我不怕做错的，我怕的就是我不知道他要什么，只要我知道他要什么，我就不会做错。所以说越害怕犯错，越要沟通，越要沟通出他们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其实是一个书写型的人，所以说在每一次会议之前，我都是要把我想要表达的先写一遍，开会的时候我就会一一落实，我会做好充分的准备，等他们来了我就直接开始展开讨论，是非常有效率的。珍惜别人的时间，你也会得到相应的尊重。定期汇报确认自己的方向是否是正确的，这是非常非常基本的操作，就算你自己干你也得这么做。我觉得很多人不想沟通或是不想上沟通，有一种原因是领导导师这个人的确不行，他就是一个坏蛋，就是一个臭蛋，他就是一个烂人，很多正常的道德的沟通方法在他们身上毫不起作用，然后把下属逼得不行不行的。那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辞职了。所以如果你也是这样的状况，你可以问问 ChatGPT 或者是请教更厉害的人。如果是这种情况，我真的帮不到你，因为我在这种情况上我只能离职。我上面说的这个方法其实适合那些还是个人还是个正常人的领导，很多时候都是恐惧和害怕让我们不敢去沟通，不想去沟通，因为怕错，怕丢人，怕挨骂。但是工作已经不是考试了，你有犯错的权利，你有做不好的权利，你也不要期望自己一次就做完美啊，多问一句为什么，多问一句怎么做呀，不会让你失去工作的。我觉得每一次的沟通，让你的领导记住你，了解你，总是利大于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大的还是心理层面上的障碍。大家记住啊，就是主动沟通、向上沟通不是恭维，不是拍马屁，它是一个基本的沟通，是一种互惠。我们要做的就是既能表达自己又不违背自己个性的前提下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机会。沟通的第一步是迈出去，不要害怕尴尬或者是失败，因为每个人都得迈出这一步，没有人会在你不说话的时候了解你是谁，你做了什么，谁有那功夫去了解你是谁做了什么，对不对？不管是内向的人还是 I 人，这都不是障碍。你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比如说真诚啊、专注啊、认真，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沟通方式。但你不需要成为一个外向人之后才去做主动的沟通。我可以推荐大家一本书，是托布花写的《干得漂亮》，这本书是可以帮助到在校的在职的朋友们。这本书里提到了十套行动方案加45条办事攻略，让你工作学习不受气。你要知道所有的事情的主动权其实都在你手里啊，真不是打广告啊，人家也不差我这几千的收听量。我最近就是看到了这本书，我觉得是能够帮助到很多职场上的朋友的。 OK， 接下来这个问题是关于读书的，问题十分简洁啊，就四个字，不想读书啊。这个问题其实我有问过提问的朋友，你是不想读书还是不想上学啊？听友给我的回复就是不喜欢阅读，这也是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尤其是我总是在极力的推荐大家阅读。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朋友圈说过，我更喜欢用眼睛去阅读，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思考，我没有办法靠听书来获得更多的思考。所以当时在发那条朋友圈的时候，我潜意识里还是否认其他的阅读方式的。但是我今天的回答有了一些改变，因为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体验。首先，阅读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学习或者是自我教育，一旦涉及到学习的话，那其实学习的形态是有很多种的 啊，比如说用眼睛去阅读文字，比如说用耳朵去听书或者是看视频，只是不同的方式获取信息的密度不同罢了。但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形式。同样的，每个人也有自己更偏好的学习方法，比如我就是看书，其他人可能是听书看视频什么之类的。但是听书看视频对我来说，它没有阅读更有效率。但是其他人不一定非得像我这样做，有的人说我就是觉得听书比看书更来劲，有的人就是觉得看视频比听书更来劲。他也许就是一个听觉型的学习者，只要是听进去的东西他就能够掌握和消化。有的人甚至他学习的方式是和别人交流，他可以在交流的过程中学习到很多东西。学习是一件很多元化的事情，没有一种方式是绝对的正确。我现在不会再单纯的认为说只有阅读才能够让你学习，阅读只是一个非常主流的学习方式，而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被这个主流的学习方式所绑架。不能说这个方式满足了我的学习需求，其他人也得跟着来。当你发现阅读不能满足你的学习需求的时候，你可以寻找其他的适合你的学习方式。不喜欢读书其实不是你的错。我们以为只有纸质阅读才能够算认真学习，事实上关键不在于用哪一种感官，而是在于这个信息是否真正的被你消化掉，并且转化成你的思考和行动。我自己其实现在的学习方法会结合很多学习方式，比如说我习惯性的看书学习，当然我也会去找相关的视频，或者是去问 AI 我不懂的一些方式啊，通过其他的这种学习方式来获得更多的知识。你可以多观察自己的日常，看看自己是听觉型的还是交流型的，或者是 AI 提问型的，对自己的学习拥有绝对的自主性和实验精神，你就可以找到自己的节奏和途径。希望这个回答可以帮助到你。如果说你就是不想读书不想学习，那也 OK， 你肯定有你自己的生存方式，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接下来两个问题其实都是关于表达能力的，我也把它合并在一起跟大家回答。为什么一直保持阅读习惯，语言组织能力还是那么差，怎样才能提高表达能力，说话没有逻辑。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我都非常有发言权，因为我既喜欢阅读啊，我也比较擅长语言表达。阅读它的确会给我们提供丰富的词汇解释或者是知识，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模式，这是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要基础。相当于你如果想说的好听，你的素材库里面至少得有很多词汇，对吧？但是语言组织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它是一个复合能力，你光靠阅读输入是没有办法显著提升的。因为语言组织能力不仅仅是知道如何表达，更重要的是你需要在实际的场景中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出来。这就像学习游泳一样，你光看书看视频是学不会游泳的，你得下水，对吧？你得去到那个游泳池。如果只靠阅读输入但是没有输出这个环节，那你通过阅读获取的各种素材是没有办法转化成实际的表达能力，不管是组织还是表达。只有通过书写或者说这两种方式，你才会主动的去组织你的语言，去理清你的思路，去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阅读只是提升语言表达的起点，它不是全部。你如果去回听我几年前的播客我也很刻板，而且我一句话翻来覆去的说，因为没有办法一句话总结出来。但是随着这几年我的阅读量不断的提升，我的播客一直在做，而且我也进行写作，所以我的表达逻辑搭配着我词汇量的提升，通过播客的形式，我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相对来说比较清晰连贯的去表达我的观点。语言表达它是有及时性的特点，就是你必须要在短时间内把语言组织好，这对思维敏捷和表达条理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机会。如果你想提升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你还需要加上写和说的练习。你多尝试写作，多尝试表达、演讲、发言，只有在不断的实践中，你才能够把你看过的那些语言素材转化成你自己流畅有条理的表达能力。阅读提供素材，写作打磨你的逻辑思维，而表达尤其是在一些特定场合的演讲、发言、播客或者视频制作等等，它都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练习方式。我觉得不管 AI 发展到何种地步，写作和表达能力都是一种必须要熟练掌握的技能，它会帮助你在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更容易一点。谁会不喜欢一个真诚的表达者呢？ 嗯，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嗯，顺着阅读和表达能力这两个问题聊到了一个更加终极的问题啊，我就说听友真的是非常会提问。这个听友一下子提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如何建立自己的认知系统，第二个问题是听小鱼的播客每次都会听到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指自己的弱点还是说处事中表现出来的拧巴的点，第三个问题怎样才算内核稳定性格定型呀，性格流动的人如何做才好。就是这位朋友真的是问了很多问题，我们一个个来看。如何建立自己的认知系统，怎么说呢，我不是一个开悟特别早的人啊，别人可能30岁就可以洞察到我35岁现在洞察的东西，所以我不算是一个早慧的人。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认知系统。嗯，我觉得它可以理解为说我们用来接收信息、加工思考、做出判断和决策的一整套心智工具包，这里面涵盖了我们的知识框架、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学习方式、我们的反馈机制等等。好的认知系统可以帮助一个人去抓住事物的本质，去避免认知偏差，避免做出重大错误决策，并且可以帮助自己不断的迭代啊。这么看下来，我必须要承认我还没有做到，我也在建造这个认知系统，再加上我自己开悟比较慢，35岁之后我才慢慢懂得一些道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认知系统都会根据自己的经历、遇到的人事以及社会的发展、自己的出生背景等等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是在30岁辞职之后开始自由职业者之后才开始慢慢意识到我之前的心智模型、我的思考框架、我对事物的认知都是非常浅显的，我对世界上很多基本的一些运行机制和道理都是不懂的。正是经历了职场 PUA, 经历了疫情找不到工作、经历了创业欠了一屁股债、经历了播客大起大落、经历了朋友恋人离开我、经历了父母的控制、经历了太多太多，我才在这个痛苦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我自己的弱点、我自己的拧巴、我自己的创伤。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之后，我开始慢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啊，这几年就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至今我没有一个比较运转流畅的认知系统，因为我的问题还没有被完全解决，我现在内核不能算非常稳定，只能说大部分的时间还是比较稳定的。那比较残酷的是什么呢？有些人他可能天生不需要经历什么，他就能够有一套不错的认知系统，有一个不错的性格来应对这个世界，也许是他父母对他的教育、对他的爱，或者是对他价值观的培养，这些都是极有可能的。然而这也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大部分的生活是需要经历痛苦、挫折、磨难、破碎等等等等，才知道自己是谁，才能够去优化自己之后的人生，优化自己的性格以及面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我不知道你现在多大，应该挺年轻的吧，所以你可能需要时间、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一些自主的学习和悟性，看书去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则，多元跨学科的输入，比如说基础的数学、算术、概率、历史、艺术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去搭建这套认知系统的，持续的思考，有自己的创作内容。我觉得做播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它让我大量输入了非常多的跨学科知识，我去思考，我去写作，然后我表达出来，录成播客，这形成了一个闭环。我每周一期节目，一年做52期，做了五年，那就是几百期的练习。在上班的这七八年里面，我沉淀下了一些好朋友，这些好朋友现在也混得相当不错，我们互相帮助，他们也是我很好的学习对象。其次就是我永远在尝试，我永远在向内看，我越了解自己，我就越不想去复刻别人的生活。我和我的好朋友其实都不是炫耀的人，我们都很低调，我们的生活也很简单，不炫富，这些都是一些很基础的生存要求，这些很基本的生活细节稳住了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世界里去耕耘。我们耕耘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而只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小小梦想。做自己、了解自己、爱自己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难的，但也是非常值得人去钻研的。我很推荐沉浮实验、清醒的活这类自我探索、灵性开悟的书，它会极大的让你向内看，但是这些书需要缘分，因为缘分不到的话，这些书是看不进去的。不着急，你会在你准备好的时间接触到你想接受的信息。什么时候内核稳定、性格定型？也许就是不再问任何人问题的时候，你会主动向内寻找答案。别着急，你一边长大，你一边就慢慢学会了，你的认知系统就会慢慢的 搭建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能。还有最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存钱理财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存钱理财这几个字，因为问的非常的宽泛，我甚至有点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是我可以说一下我最近思考的，很多人说我要赚到100万，或者是我要赚到多少多少钱，会选择一个具体的数字当成一个目标。但是很多人其实不是想赚100万，他是想花100万，他想把赚来的钱全部花在自己的各种欲望上。你要搞清楚你自己是想赚100万还是想花100万。我自己因为记账很多年啊，就是我很清楚我一年的基本开支是多少钱，如果想活得更自在一点我需要多少钱。当我知道多少钱可以让我在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又可以让我活得自在之后，我发现这个数字并不需要上百万，而我也不需要等到有了百万之后才去过这样的生活，因为我此刻就已经开始可以过这样的生活了。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没有任何奢侈品的消费，就算我赚到了100万，我依旧会吃麦当劳很便宜的套餐，我依旧会买优衣库的衣服，或者是买一些就是大众化的衣服，我依旧会打车或者出门坐地铁，我不会因为有了100万去大肆改变我的居住环境，去买车，去买名牌，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我会把钱放在一些投资理财上，让他们继续钱生钱，持续的为我基础的生活提供支持。这也是我最近和朋友聊天的一些对话，就是我们总是很多时候想着要暴富，但其实你真正有计算过自己的开支和消费之后，你会发现你并不需要那么多钱，别人的理财方式其实是不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月1万块钱包含房租可以让我活得非常舒适，但是1万块钱对有些人还不够他一个月的房租呢。我觉得100万就可以让我自由很多年，但是别人得1000万才能感觉到自由，还是得回归到自己的欲望。存钱理财的第一步，你是需要搞清楚钱对你来说是什么，它是消费还是你的资产。因为花钱真的可太容易了，你现在给我1000万，我一年就可以给你花光。花钱谁不会呢？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生活需要多少钱，这个你得自己搞清楚，然后学习理财方式，不管是股票还是基金还是国债还是黄金，或者是比特币，或者是美股港股，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办法教授的，因为每个人真的对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自己去学。我觉得理财跟爱情很像，就是自己舒适的就是最好的，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最后一个问题是，这几年有了白头发非遗传性的困扰很久。那这个问题其实有点超纲了，因为它属于医学领域。我自己这几年其实也有很多白头发，今年瘦了一些之后也持续的吃营养补剂，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依旧还是有，因为我自己都已经35岁了嘛，所以我也接受了。如果你的问题困扰你很久，而且又不是遗传，还是建议你去三甲医院看看医生怎么说，也许要做一些检查。我在这就真的不好乱开处方了，因为我也不是医生，没有相关领域的任何知识。 OK， 这就是听友问答征集的所有问题啊，一个不落的全部回答了。我也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啊，通过帮助别人我也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对我来说，想要给人留下印象只有从心出发啊，这些所有我们当下遇到的看似跨越不过去的坎，他们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过去的，我非常非常坚定。OK， 那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
这么忧伤你从不回答，还记得有一天你对我说，有没有一首歌是为你唱的，其实你在我的每